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主，他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他。也感谢主，使用我们的敬拜团队，给我们带出这种能够彰显圣灵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美妙的敬拜。那今天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1989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去逛跳蚤市场，想要去淘一些便宜的二手货。他在那里看到有一幅画，他对那幅画本身不感兴趣，但是呢，他很喜欢那个画框，所以呢，他就花4美元买了那幅画，想着到家以后呢，就把那幅画给拆了，就扔掉，然后呢，就用那个画框来框自己喜欢的这些图画。那他回到家以后，把那个画框，把那个画拆出来以后呢，发现那个画背后有一张像印刷品一样的东西，上面印着的是美国的独立宣言。后来他去考究了一下，发现这份独立宣言就是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就是1776年7月4号那天印刷的，当时只印刷了200份，流传到现在的呢，大概只有20来份，所以可想而知，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文物，是不是？后来他把这份独立宣言给卖了，大家知道他卖了多少钱吗？他卖了250万美元，从4块钱到250万美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呢，有时候在一些我们不经意的地方，一些我们认为不大可能的地方，人们可以找到极为宝贵的财富。那圣经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圣经里是不是也有一些书卷我们认为是不大经意的，我们平常不会主动去读的，读过了以后呢，也是匆匆读过就算了，就不会太留意其中的一些教导的。圣经里面似乎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我们不大经意的这样的一些角落，但其实这也是神的话，在其中我们或许在不经意当中会找到宝贵的属灵的财富。那今天我们要读的就是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要读的是约翰三书。我们平常有没有主动的去读约翰三书？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经常听到关于约翰三书的分享？很少，对不对？但是其实约翰三书里面也有很宝贵的属灵的财富，我们不要把它随意的跳过了。那我们一起来，这个约翰三书不长，我们一起来把整卷书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菲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低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地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借着这个约翰三书的阅读，我们来继续学习这个两条道路的这个信息的分享。这个两条道路呢，主要是根据这个诗篇第一篇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讲到有一条是义人的道路，是蒙福的道路，一条是恶人的道路，是遭受咒诅的道路。那其实耶稣基督也讲到两条道路之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结局呢，就是这个是恶人的道路，就是人被拒绝在天国以外，要在那里哀哭切齿。那一条道路呢，则是这些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被接到主的国度里面，在那里享受永远的福分。那每次讲到这个两条道路的时候，我都是选用圣经里面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正面的人物来彰显这条蒙福的道路它有什么特点，一个是负面的人物来看看这条遭受咒诅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一条路，是我们需要避免的。那通过约翰三书的学习呢，这个阅读呢，我们看到有两个人物，一个是低米丢，一个是丢特非。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物怎么样彰显出一条是蒙福的道路，一条是遭受咒诅的道路。我也知道听过这样的信息以后，我不大期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两个人的名字，是不是？除非你特别用心去记这两个人的名字，否则的话很快你就会忘掉。但是这不要紧，关键的是希望通过这两个人物的对比，我们来思考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合神心意的人，怎么样去做合神心意的人。那让我们一同来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你也给我们这样的托付，你愿意我们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啊，还在这里祈求你，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反省，让你的圣灵来亲自的指引我们怎么样去做合你心意的人。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因为约翰三书我们平常很少学习到哈，所以呢我们就做一个很简短的这样的一个介绍。那约翰三书呢，应该是使徒约翰，老约翰，他被放逐在拔摩海岛，后来又被放出来。一般人认为呢，他被放出来以后呢，就去了以弗所，他在那里写成了约翰一二三书。那那个时候呢，已经是他晚年的时候了，应该是在主后大概85到95年之间啊，写成的一本书。那按照字数来算呢，按照字数来算，那个约翰三书呢，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它是一封写给一个叫该由的这样一位弟兄的私人书信。那这封书信刚才我们已经念到了，好像是关乎一些出门去传道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去到各个地方，然后应该是由各个地方的教会来接待他们，就关于怎么样去接待这些弟兄们的一卷书信，就跟这个该由来讨论这件事情。然后这本书里面呢，对比了这个丢特非和迪米丢，一个是专横，一个是行善，作为一个对比。那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呢，给我们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要按真理而行，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人。所以这是约翰三书的一个这样的背景。那我们来看看，既然要对比这个丢特非和这个迪米丢， 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他们各自有些什么特点，他们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来形成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比。首先我们读到的丢特非呢，他是在教会里好为人首，他是在喜欢在教会当中居首位的。然后呢，他不接待使徒约翰和这些外出的这些弟兄们，他甚至用恶言去妄论毁谤使徒约翰，这个其实他挺大胆的哈。然后呢，他禁止那些接待这些外来的弟兄们，然后呢，他还把这些愿意接待的人赶出教会，他自己不愿意行善，他还不让别人去行善。然后这里警戒我们的是，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这是一条行恶的道路。那我们看看低米丢，低米丢呢，他是为人好善，行善为人，他是效法善的榜样。刚才我们读到的约翰三书的第十一节说什么？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属乎神，行恶的是未曾见过神。然后呢，我们看到众人都给他做美好的见证，真理也为他做见证。哇，这很难得啊！我们当中有谁敢说真理在为我做见证，对不对？这个真理来为他做见证，表示他真的是无可指摘，感谢主。然后呢，使徒约翰也亲自的来为他做见证。约翰说我们的见证是真实的，对不对？所以他给了一个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榜样，这是一条行善的道路，而且他的见证是真实可信的，因为有很多人都一同来见证他的这种善行，所以这是我们所要效法的榜样。那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哈，就这样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格，做个对比，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两条道路有什么不同。首先我们看到低米丢，他是谦卑为善，这个丢特非呢是喜爱地位，低米丢呢是甘心服侍，丢特非呢是滥用权力。低米丢呢是尊重神的次序，丢特非呢是要建立自己的次序。圣经里面讲到什么？教会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然后是建造在什么？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对不对？那这个使徒约翰就是其中的一位使徒，这是神所确立的，原先就已经定好的这样的一个次序。但是丢特非呢，他要推翻这样的次序，他要建立自己为首的这样的次序。然后低米丢呢是为神为人所称许，丢特非呢是被神所弃绝。低米丢是造就圣徒，丢特非呢是制造矛盾。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彰显了这个约翰三书第十一节里面讲到的，一个是效法善的道路，一条呢是效法恶的道路。希望大家把这个约翰三书的第十一节给背下来，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是属乎神，行恶的是未曾见过神。这里有两条道路，一条是行善的道路，一条是效法恶的道路。通过这两个人的对比，我们希望能够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做合神心意的人。什么样的人是合神心意的人呢？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谦卑的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丢特非是不谦卑的，但是这个低米丢呢是一个谦卑的人。神喜悦我们做一个谦卑的人。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是把雅各书给背下来了，今年的 Bible B 也是在学雅各书，对不对？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话本来是一句箴言，但是被引用到这里，然后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同样的经文再次的被引用，可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他希望我们去做一个谦卑的人。为什么神要我们去做谦卑的人呢？因为骄傲的人往往看不见神，骄傲的人往往看不见神，甚至骄傲的人到了一定程度，甚至自以为自己就是神，别人都得听自己的，把自己摆在一个神的地位上。这个鲁易斯 C.S. Lewis 他在这个《返璞归真》里面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骄傲的人总是高高在上，看不起身边的人和事。他这个英文，他这个英文比较 好理解啊， look down on people 啊。当然只要你一直往下看，就永远看不见那在你之上的那一位。我们在中文里面也有这样说法，说什么用鼻孔来看人，是不是？就是别人都在你的下面，我就在高高在上，我永远是看低你们，你们永远是低我一等。这样的人往往他看不到在他上面有一位神。骄傲的人看不见神，所以呢，他们也被神所阻挡。骄傲、傲慢使人受阻，谦卑开启通途。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因为谦卑而蒙福，因为骄傲而受阻的这样的例子。在列王记下第五章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当时的亚兰国有一位元帅叫乃曼。那亚兰国跟以色列国呢，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有时候他们又关系很好，有时候又互相打仗。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乃曼明显是打赢了这个以色列国，所以呢，他把一些以色列人就掳到这个亚兰国那里去。那这个乃曼家呢，就有一位从以色列国掳来的一位卑女，这位卑女呢专门去服侍这个乃曼的太太。那这个时候乃曼得了大麻风病，当时得了大麻风病呢是非常羞辱的一件事情，也很难被治愈，所以他当然很苦恼。但这位从以色列被掳来的卑女就对乃曼的太太说，如果这个乃曼去以色列国去见一位先知，那他必然就会被治好。那这个乃曼呢就求医治心切啊，就带着很多礼物就到了以色列国，就到了这个先知以利沙的家门口，希望以利沙出来为他治病。那以利沙就说，你到那个约旦河那里去洗澡洗七次，你就会被治好了。那这个乃曼就非常的生气，说我是一个堂堂一个大国的元帅，我来到你的家门口，你不出来见我，你不来亲自的来到我面前向神祷告，你不在我的这个患病的地方摇手来替我求医治，你叫我去洗澡，那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在亚兰国没有更好的河水来洗澡吗？为什么来到你这里来洗澡？因为他心中的骄傲，他非常的气愤，所以他转身就想要走了。那这时候他手下的人说，哎，你先不要走嘛，你就听他说一说，就去洗洗吧，那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时候他就放下架子，他真的就去按照先知所说的到约旦河那里去洗澡，然后他的大麻风病就被治好了。如果他没有谦卑下来，他转身就走的话，那他的病是不会被治好的。那与他相反的呢，就是有一个犹大王叫乌西亚。这个乌西亚年轻的时候他为神做了很多的事情，神也祝福他，他做了很多改革，修建很多工程，为神所用。但是到了年老的时候却是心高气傲，他觉得他自己不可一世，所以呢他进到圣殿里面在那里烧香。但是在圣殿里面烧香，这是祭司的事情，不是他可以做的， 所以这些祭司们也劝他说，这个王啊，这个不是你做的事情，你赶紧离开吧。但是因为他心里面的骄傲，他觉得无所谓，他觉得他自己就应该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结果他反而得了大麻风，一直到他死都没有被治好。所以因为他心里面的骄傲，他受到了这样的一种惩罚。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应当思考、应当学习的功课，学习做谦卑的人。而且这个谦卑的功课，不单只是说在外表上让人看到我们好像很谦卑，而是要有一种实质的这种谦卑的品格。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里面也讲到什么？有些人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们要躲开。所以我们要有一种真真正正的心里面的这种谦卑，才是为神所喜悦的。那有了谦卑的品格，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言行举止所流露出来的就是一些谦逊和温和。大家觉得是不是呢？当你心中有这种谦卑的品格的时候，你的言行举止流露出来的就是一些温驯，这些谦逊和温和。我非常喜欢的一句话，这里说要高标准做事，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用心去做，不要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所以不管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摆桌椅，还是在后面打饭，还是我在这台上讲道，我们都要用一种同样的标准，用高标准去要求自己，要把它完成好，要用心去做。但是做成了以后呢，我们要低调做人，不要把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说，哎，这是我做的，这是我做的。不要去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这是一种谦逊，这是一种温和。圣经里面也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是教导我们要低调做人，不要故意的将善事行在人面前，不要故意的把吸引力，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低调做人。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做一个谦逊的人呢？怎么样做一个谦逊的人呢？我这里列了几段的圣经，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回去根据这个上下文来做更进一步的学习。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不争为大。在耶稣带领这些门徒去登山变相以后，他们又回到加百农。那在这个路上呢，这些门徒呢就起了争论。那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的时候争论些什么？结果发现他们争论的是将来谁做老大，他们在争论谁为大，对不对？那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中间要为首的叫做幕后的，要做众人的用人，要做众人的仆人，不要去争谁为大，要让神来给你高举，不是自己去高抬自己。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不择首位。就是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就是有人请你去参加筵席的时候，你不要自己大摇大摆地坐在那个首位上面去，你就坐在那个末位上，让主人来把你请到这个首位上，那才是有光彩的，那才是合神心意的。那其实真的我们坐在那个末位上，没有人请我们到首位上，那又怎么样呢？对不对？这一切其实神都看在眼里， 我们最终是为主做的，为神做的，我们不需要自己来证明自己，不需要来自己荣耀自己。那这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节讲到的就是不要去张扬自夸，你有智慧有知识不要夸口，你有勇力有很多的能力也不要夸口，你有很多的财富也不需要夸口，唯一值得夸口的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和华，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来张扬夸口。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我们要一种正派简朴的方式来操守我们自己的生活。那这节经文呢主要是对姐妹们说的，但是同样的原理对弟兄们也是同样适合的，就讲到说要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不要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重的衣服为装饰。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要有一种简朴的这种生活态度，包括我们的穿着都可以体现出我们的谦逊我们的温和。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这种交响乐团的表演？交响乐团的表演一般看上去大家都是穿着就像我们今天的敬拜团队一样，都是穿着白衣服黑裤子，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着装，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呢？原因就是一来看上去比较整齐，二来呢就是把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那个音乐上，而不是把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自己的个人的穿着打扮上面，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个音乐上面，这是一种谦逊，这是一种不把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的一种做法。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着装的规范，我们特别是在英文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的那种着装越来越难买到这种正派的衣裳的这种装饰，所以呢很多时候有些年轻人也不大明白说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要求，好像我们是在做警察要监管他们的这种穿着似的。其实这个并不是这样，我们的用意其实就是要培养这些孩子们有这种谦逊的这种行事为人言行举止，帮助他们学习谦卑学习谦逊，不要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因为现在很多的在市面上买的衣服这种超短超低这里一个洞那里一个洞的那些衣服，其实都是为了设计成吸引人的注意力的，这是一种其实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一种彰显。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思潮之下，我们是需要竭力的去抗衡，竭力的去要求自己。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些年轻人当中希望培养的一种生活的形态，是一种理念一种世界观。然后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节也讲到我们要彼此顺服，再次的讲到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讲到说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要彼此的欣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做到一个谦卑温和的这样的人生。路加福音14:10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让我想到两个人物，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华盛顿。拿破仑不是一个谦逊的人，他在被封为法国皇帝的时候，在那个登基大典上，一般这个国王登基的时候都是由这个教皇把这个王冠戴在这个国王的头上， 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来讲，也说也可以表示出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但是这个拿破仑呢，他从教皇手里面接过这个王冠，就直接就戴到头上，给自己加冠冕了。这个是不谦卑的一种做法。后来拿破仑遭遇了滑铁卢，对不对？神阻挡骄傲的人。那华盛顿呢？华盛顿带领美国的独立战争，打赢了这个独立战争。如果他要做终身的总统的话，我想可能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拦得住他。但是他做完两届的总统以后，他就不再做了，他就回去隐居了。这是一种谦逊的做法。所以因为华盛顿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在美国这200多年来一直还可以继续的强盛，跟华盛顿所留下的榜样其实也是很有关系的。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要做神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做谦卑的人。那接下来呢，要做合神心意的人，就是要做一个仆人领袖。我们从丢特飞和迪米丢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丢特飞不是一个仆人领袖，而迪米丢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我们值得效法的这样的一位跟基督一样的这样的仆人领袖。这是合神心意的。马可福音第十章再次的讲到这样的一个话题。马可福音第十章42到4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一起来。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里是耶稣的一个使命宣言，他来到世上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就是来做仆人的。但他为什么又成为了领袖呢？就是因为人的权柄，其实你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权柄呢，就是从这个君王、大臣，他们有那种地位，所以呢，人们必须要听他的。但是，人们在听这些君王和大臣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心甘情愿的去听他们？你听你的老板的时候，是不是每次你都是很心甘情愿的去听你的老板的说话？这不一定的，只不过是他们有那个权柄，所以我们必须要听，对不对？这是一种权柄。但是有另外一种权柄呢，就是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你赢得了人的尊重，人们自然而然的愿意推举你去做那领袖，人们愿意自然而然的心甘情愿的来听从你。这是仆人领袖，这是仆人领袖。你在这些你所带领的人当中，你有权柄，这种权柄呢，是别人心甘情愿的给你的。这种权柄是更为持久，更为有说服力的。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有弟兄问到说，不是说不想做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很有讽刺性的是，大家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是拿破仑说的，对不对？但他也没有说错，耶稣的教导并没有说我们不要去做为首的，对不对？并没有说我们不要去做为首的，但是怎么样去做那为首的，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一个人怎么样从士兵做到元帅呢？这个世界告诉我们， 你就要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你才能够坐到那个高的位置，你才能够做成那个元帅。这是世人的做法。但耶稣告诉我们的做法是，我们就去做仆人，我们就去做一位优秀的士兵，我们就去做忠心的精兵。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别人会推举我们去做那个元帅，别人愿意心甘情愿地跟随我们。这是耶稣的道路，这是耶稣的榜样。耶稣没有带过兵，但是愿意跟随他，愿意为他赴汤蹈火的人千千万万。这是一位仆人领袖。那也有弟兄问，弟兄姊妹说，那我又不是领袖，我为什么要去做仆人领袖呢？这里讲到的领袖，不是说你有一个地位，你才是有一个头衔才叫领袖。其实你在任何的氛围当中，只要你是有影响力的，你就是一位领袖。你在家庭当中，你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其实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对别人会产生影响，你就是这样的一位领袖。我们要做怎么样的领袖呢？就是要做一个甘心服侍他人的这样的领袖。我们要去赢得别人的尊重，赢得别人的跟随，这样的话我们的影响力才能够真真正正的进到人的心里面去，能够影响他人。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模式。耶稣在呼召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来看看我是怎么样生活的，看我的言行举止是怎么样的。你们来看的时候，你们就可以学习这样的一个榜样。这是耶稣的模式。我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 AI 的时代，对不对？其实很多的问题，包括圣经里面的问题，你去跟一个 AI 平台，你把问题打进去的时候，一秒钟之内就会给你一个很全备的答案。如果我用 AI 来写一篇讲稿的话，要比我自己写的要简练得多，好得多，全面得多。甚至有时候在查经的时候，一边查经一边就有人在跟 ChatGPT 在说，哎，你这个讲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AI 的时代，单纯说我知道一些知识，我要给你传递一些知识，我做你的老师，这样的角色已经越来越不重要了。因为这个知识的传递实在是非常的快，我们知道的再多也没有那个 AI 那个平台知道的多。所以单纯要在教会里面也好，在任何的一个氛围当中也好，只是说我知道一些东西我来教你，这样的角色其实是越来越不重要，越来越不重要。但是坚实的属灵榜样是没有任何的 AI 可以取代的，坚实的属灵榜样是没有任何的 AI 可以取代的。换句话说，我们当今这个时代，可能做老师的这样的角色是越来越被淡化，但是做师父的这样的角色其实是越来越重要的。老师跟师父有什么区别？老师就是我知道一些东西我来教你，师父呢就是手把手的来教你怎么样做这件事情，怎么样做那件事情，做师父。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做我的门徒，其实就是做一个学徒，就是手把手的教他们，耶稣怎么做就让他们学习怎么样去做。所以我时常在想，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怎么走前面的路。过去很多种做法，就我们来培训门徒，培训门徒呢，我们就开一门课，我们给他们讲课。其实这种的效果已经是越来越不明显。 培训门徒一定是手把手，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样做这个仆人领袖。只有这样，教会才会有生机。同时呢，有一点这个误解我们需要清除掉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常讲说什么要吃得苦中苦才能做人上人，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觉得做仆人呢，做仆人领袖就我们先开始做仆人，我们来吃苦中苦，然后我们可以做人上人。这是一种错误的目的，错误的动机。我们做仆人的目的不是为了最终要出人头地，我们做仆人的目的就是做合神心意的人，让神来使用我们。不管神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我们都忠于我们的职守，忠于神给我们的托付，这是我们做仆人的目的。那仆人的领袖这样的一种过程呢，也是需要成长的。做仆人领袖不是一步登天的，需要有很多的磨练。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立志说我要为神做大事，我就全职奉献就好了。但是我的属灵长辈，我的属灵辅导告诉我说，你先不要着急，你要为神做大事，就是做所谓的神人，要为神做大事，你是需要慢慢成长的。首先第一步，你要先学会做人。做人呢，就是我们一些人的基本的这些操守，这些基本的这种互相尊重，怎么样来服从权柄，怎么样来从不同意见当中找到相同，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做人道理，我们要先学会做好。然后呢，你要学会做仆人。做仆人就是要去甘心乐意的去服侍人，不带着抱怨，甘心乐意的带着喜乐的来服侍人。从自己身边的人开始，慢慢的你可以服侍越来越多的人，然后你才能够去为神做那种所谓的神人的工作。这是必不可少的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否则的话，不但做不好事情，反而以为在为神大发热心，其实做的事情并不是造就人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种成长的过程。同时呢，我们要做仆人领袖，我们是时常需要神的帮助的，特别是在做仆人的这件事情上，特别是需要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常要祈求神来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这种操守，赐给我们这种恒心，来持续不断地做下去。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大学里面做教授的。那有一次学校里面要去接新生，现在又是到了开学的时候，我们现在好多的弟兄姊妹也在开始在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去机场接新生。那这位教授呢，他也开着自己的车去接新生。然后这位新生呢，刚从国内来，觉得这个是学校派来的车夫，然后就跟这位教授说，诶，你帮我把这个搬到那去，把这个搬到那去。啊，自己坐就在那不动，我就看着别人，看着这个教授在给他搬行李。然后这位教授在心里面说，哎呀，当时真是心里面不好受，真的想就把他扔在那自己开车走掉算了，怎么这么傲慢的一个人。但是这个时候他想到，他是做仆人的，神差遣他来就是来服侍人的，不是受人服侍的。所以他求神帮助他，给他这种心智，让他能够满有喜乐的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同时呢，要做一个好的仆人领袖呢，我们也需要有人的帮助，有人的帮助。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人的榜样，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师父， 来教导我们，我们可以看到他，诶，如果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会想到我这位师父他是怎么做的，这样就会给我自己一个启发，一个动力。我非常感谢神的是，在我自己的基督徒成长的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遇到好几位，在这个不同的阶段遇到好几位这种真是忠心侍奉神的这样的一种仆人领袖，他们给了我许多的启发，许多的榜样。所以直到现在，很多时候在面临一些难题的时候，我都会自然不自然的会想到说，诶，如果是这位师父在的时候，他会怎么处理，他会怎么说这样的话。其实他们的这种榜样，他们的这种为人表率的这种榜样一直在激励着我。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属灵的带领，同时呢，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也需要别人给我们一种这种善意的提醒批评，这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位置上坐久了，我们自然而然会觉得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我们需要有这种谦卑来接受别人的批评，别人的提醒。反正我们都是做仆人的嘛，对不对？有什么批评不得呢？这是我们需要给自己这样的一种谦卑，愿意，不单只是愿意去听，而且愿意自己去寻求别人的建议。因为你会发现你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愿意跟你说实话，跟你指出你的问题的人越来越少的，甚至以后就你就听不到一些不同意见。所以我们要自己主动的去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是寻求人的帮助。同时呢，在事工的搭配上，我们也需要有人的帮助，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可以做得好。很多时候我们很多事情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做的，就像在早期教会的时候，这些使徒们也是面对教会里面很多的事情，管理饭食上的事情，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做不过来，他们自己是要以祷告传道为事，所以呢，就选立了这些执事们，让他们来特别管理教会里面的许多的事物。其实我对这个也是深有同感，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确实在教会里面教导讲道的这个责任非常的大。同时呢，教会里面有很多这种需要治理啊、关怀啊这种事工，确实也是很多。我也知道这个教会的需要是很大的。但这个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办法面面俱到，什么都去做，什么都去管的。所以很多的这种教导，这种教导的事情，我要自己去专心去做，要用高标准去做。但很多其他的治理啊、关怀这些事物，只能依赖大家同工们一起来做，一起来做。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把各样的事工都能做好。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这是需要人的帮助，这是圣经告诉我们要专一侍奉，按照神的嘱托，我们来专一侍奉。好，我们做仆人领袖也需要有一些的操练。同样的，我列出了一些圣经的经文，大家可以回去有时间的话做更详细的学习。做仆人领袖，我们要以身作则，不辖制所托付的群羊，要做好的榜样。同时呢，我们要甘心谦卑，愿意为弟兄姊妹们洗脚，就像耶稣为门徒洗脚一样，我们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不只是一些光鲜的事情，有时候是去做一些又脏又累的事情，这是彼此服侍。同时呢，我们用爱心互相服侍，看到别人的需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同时我们要承担责任，愿意承认错误，然后呢，我们愿意分享这些荣誉。当事情 做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承担责任；当事情做得很好的时候，我们愿意分享这样的荣誉，说这是大家一起做的，愿意分享给大家。我们要为带领所带领的人祷告、守望、扶持。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九节讲到，他在父面前屈膝，他要为这些信徒们祷告，让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让他们心中的爱心有根有基。而且呢，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一切都是为主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当你在不管是在读 PhD 的时候也好，你在公司里上班也好，当你遇到非常难对付的老板的时候，你可以想到你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你老板做的，而是为主做的。当你在家里带孩子，孩子很不听话惹你生气的时候，你也知道作为父母你是为主做的，不是为这孩子做的，也不是为你自己做的。当你有这样的一种心态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去做仆人领袖。我感谢主，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就学习了这节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刚信主没多久就跟一帮美国学生到佛罗里达州那个海边那里去住了十个礼拜，在那里接受培训。那当时呢，其他的学生他们白天就出去去打工，比如去那个麦当劳啊，去一些快食店啊，或者一些那些超市里面去打工。晚上呢，就一起来接受培训，学习怎么读圣经，怎么传福音。那因为我是国际学生，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出去打工，我也没有办法拿钱，所以呢，我就在我们所住的那个旅馆里面做那些打杂的工作，送毛巾啊，洗厕所啊，清理房间啊，如此等等这样的繁杂的工作。我拿不到钱，但是呢，这个旅店呢就可以给我们整个团队一些折扣，那这样的话也就算是我的贡献，这样。但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有一些事情呢比较容易做，但有一些事情呢确实人也不会注意到的，你做不做可能大家都不会在意的。比如说那个厕所看上去挺干净的，完全没有必要去扫它刷它，但是呢工作任务里面规定说你每天都要去把那个厕所给刷了。这种又脏又累的活，我想着能避免就避免吧，但按照当时自己的一个理念。但是神就不断用这节经文，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来提醒我说，你做这一些不是为人做的，不是说人看见你就做，人看不见你就不做的，而是为主做的，而一切主都看在眼里。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不断的这样提醒自己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去做这个仆人领袖。否则的话，按照人的本性，我们都是喜欢做那种光鲜的事情，别人看得见的事情，对那些又脏又累也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往往我们是敬而远之。但是只要我们想着是为主做的，我们的心态就会不一样。同时呢，我在想我们作为仆人领袖，我们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上星期五的时候，就两天前，我看到弟兄姊妹好像好几个人都手里拿着几串的苦瓜，是不是？其实苦瓜是挺好吃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喜欢吃苦瓜，是挺好吃的。但是呢，苦瓜有个很好的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去用苦瓜做菜的时候，它自己会带来那种清香的那种苦味，它自己的味道是很明显，但是它不会把其他的食材也变苦的，它不会把其他的食材也变苦的，它是融合了其他的食材一起来做出一盘美味佳肴。但是辣椒不一样，辣椒跟什么东西炒在一起，什么东西都变辣的，是不是？ 辣椒比较像丢特飞，是这种霸道的这样的一种食材。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做仆人领袖，我们应该做像苦瓜一样的这样的一种食材，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味道能够彰显出来，同时呢，我们也跟其他的食材的味道融合在一起，来成为一道美味。我们不需要强迫别人也跟自己一样。这是从这些食材上面得到一些属灵的这样的亮光。那我们作为仆人领袖，我们愿意去做合神心意的人，做谦卑的人，做仆人领袖的时候，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首先，一个仆人领袖，他会激发出众人的这种美善。每一个人都有他丑陋的一面，有他美善的一面。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诶，怎么基督徒也说这样的话，基督徒也做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就是因为他心里面那种丑陋给激发出来了。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丑陋的一面，有他美善的一面。当你去做仆人领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把周围人的美善给调动起来，而不是把周围人的那种丑陋给激发出来。这样的话，你把周围的人的美善都调动起来的时候，你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一定是一个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氛围，而不是纷争的氛围。仆人领袖最终的果效就是为神所称许，也为人所尊重。仆人领袖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有影响力的人。我们的影响力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头衔，不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位置，我们的影响力是来自于人心，人们愿意心甘情愿的来听从你的话，来跟随你，你就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仆人领袖。这个你周围的人，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同事，包括你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来听从你的话？这是一个仆人领袖所带来的果效。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呼召。这个不是说只是给教会的长老或执事的，这样的呼召是给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的。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成为一个合他心意的仆人领袖。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呼召，让我们去做谦卑的人，去做众人的用人，这样的一个仆人领袖。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你面前自卑，你就必叫我们升高。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或许觉得心里面软弱，我们愿意做却做不到。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这种力量，帮助我们愿意跟随你，一直跟随到底，让我们行善不可上志。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种呼召，我们也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